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的主内同工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查经法这个专栏。
我们学习的是归纳式研经法，也就是 OIA 研经法。这是英语的缩写啊。O 代表了观察， I 是解释， A 就是应用。
是我们盼望呢，透过这一个月的学习之后呢，弟兄姊妹能够掌握查经的基本方法，以及懂得呢怎么样去带领小组查经。
那么在上回节目当中，我们就讲完了观察的部分，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归纳式研经法的第二部分，解释。
哇，这个解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啊。就说明了我们做不同事情有不同的目的。例如呢，有人会问，诶，为什么要学查经呢？答案呢就是要掌握查经的方法，让自己呢读圣经更得帮助，这也可以带领弟兄姊妹去查经，这已经是在解释了。
那杨丹就想到一个生活上的例子，就是我的小外甥女呢总是喜欢问我，妮妮你为什么戴眼镜，为什么姥姥没有牙齿等等。那我回答他的时候也就是在解释了。
是，那么就算是文学作品啦，歌曲啦，乐曲啦，还是物品的说明书呢，也是需要从正确的路径呢去解释的。如果不是呢，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严重的话呢也会带来损失或者是灾祸的。
同样道理，圣经的解释也是一样的重要。如果说观察就是描写，是发现这是什么，那解释就是找出它是什么意思，这是消化发现的资料。
那么很多人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呢都会犯一个毛病，就是忽略解释的部分，立刻呢就将观察应用在生活中。那这就等于跳了一个步骤了。
那为什么说解释是这么的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圣经的写作年代和我们现在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我们解释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找出经文它本来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去明白经文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又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可以呢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看啊，为什么要解释圣经。第一呢是时间上的分别，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圣经的写作年代，那么单是观察圣经呢很难去明白作者对当时的受众啊所说的话，那只有加以解释呢才能够找出呢第一手的资料。
另外呢，我们说的语言和圣经写作的语言也是不同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旧约原文就是希伯来文，而新约就是希腊文。这两种的文字，他们的文法和英语还有我们的中文的表达形式是不同的。那我们解释圣经就得找出它原来那个文字的意思，然后才可以适当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那么现在举一个例子吧啊，提摩太后书二章就提到怎么样才算是基督精兵。那么保罗说呢，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儿的事物呢，两个字呢，原文和路加福音提到血漏女人花了一切钱财来医病所用的字，养生的啊，这个词呢是同一个字根，又和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的财物原文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查考了原文之后，我们就知道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是想劝勉信徒不要被养生的钱财缠绕，要专一的做一个好信徒。
另外一个我们得留意的层面，那就是文化和地理上的差距了。那我们生活地方不同，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得特别注意不同地方的文化还有他们的风俗习惯。那我们在分享观察部分的时候就详细交代了这部分内容了。
听到这儿呢，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哇，观察和解释在某个程度上好像很相似呢？这是很正常的感觉啊。我们解释圣经就是要找出圣经作者借着文字和词句要表达的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解释就建立在观察的步骤上。观察是找出经文说的是什么，注重的是事实之间它们的关系。那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见了什么。
而至于解释呢，就是找出经文为什么这样说，注重的是对所观察到的事实呢做出一个解释、结论还有判断。那么要回答的问题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解经还有另外三个用途，这也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就是让我们去识别异端邪说。异端他们有许多地方都和我们的正统基督教相似，但是根本的信仰问题是和我们不同的。他们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其实呢是在这儿和基督来作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识破异端呢？多读圣经，掌握正确的解释原则，就是辨识异端的基本条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啊。我们如果只是读经背经，那是不足够的。异端邪说也读经啊，有的比我们还熟悉圣经，讲起道来还能够引经据典，很多基督徒都讲不过他们。
但是呢，他们读经的时候就歪曲了那个真理，断章取义。我们如果要知道他们的错误，避免被他们迷惑，那么就只有在圣经当中找出正确的解释了。就像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那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那么解释圣经的第二个用途呢，就是帮助我们灵修。那么文慧呢，觉得在个人的灵修生活中呢，就能够常常体会到正确的解释圣经对文慧的生命成长呢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要得着宝贵的真理，就必须认真的仔细的解释圣经。那越是肯研究，收获呢就越大。如果读经不认真，又不懂得解释，那就得不到功效了。
嗯，我非常的认同。
嗯，
那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能够透过圣经知道神在回应我的祷告呢？知道神是在这儿对我说话呢？那圣经里凡是神所讲的话，或者是耶稣基督他讲过的话，是不是都可以当作是神直接向我们讲的呢？
当然不可以啊。
嗯，
那么神在圣经里讲了很多话，有责备的，也有安慰的，有针对各种各样处境的。我们不可以呢把这一切的话呢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来。所以呢，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解释圣经。
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对经文本身还有经文上文下理以及经文描写的处境都要有足够的理解，才可以准确地听到圣灵的声音，不至于啊听错了神的说话。
是，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呢，就是让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和他亲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有诚实地反省自己的处境，并且呢忠实地去解释明白经文的原意，也才能够清楚地听到神的声音，知道神的说话。
那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都是需要做出决定的，譬如是事业的决定、婚姻的决定等等。那杨丹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是非常的愿意得到神的旨意来引导的。那在寻求过程当中，就得正确的去解释我们所阅读的经文，那我们人生的决定就可以得到亮光了。
是，解释圣经除了帮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外呢，还能够使我们讲道内容，又或者是带领聚会的内容呢更加充实。因为解经和讲道还有教导这三者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如果只有讲道而没有解经呢，内容就会空洞无物。
是，那首先我们就得知道讲道者他有双重的身份。讲道的人他面对着神还有人，一般的演说的他们的信息都是属于自己的，是自我为中心。但是讲道的人呢，他们是仰望神的信息还有神的指示，他们是一个传达的人，一方面要从神那里得到领受，另一方面呢就把那个领受告诉弟兄姊妹。在预备信息过程当中，他正确解释圣经就非常的重要了。
是，其实讲道呢就是解经。那么讲道的内容都是从圣经来的，我们领受了之后呢就加以解释，然后再讲出信徒能够明白的道理来。我们讲道的目的呢是要教育信徒，按照信徒的程度和需要为他们提供圣经的真理，造就他们，这也是解经的一个过程。
那弟兄姊妹，您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才需要掌握这解经的技巧，其实我们平信徒也有这需要的。 当我们和别人去分享福音，那正确的合适的经文去引用，去把那个主题讲出来，其实也是在考我们解经的功夫。甚于是用圣经来造就信徒、栽培信徒，或者是教主日学啊，这都涉及了解释圣经的。
我们讲完了为什么要解释圣经了啊。那么在下一回的栏目当中呢，杨丹还有文慧就会和大家来谈谈解释圣经的原则。下回见。